元末刀兵起四方，黎民涂炭遭祸殃，官逼民反，民必反，农民起义朱元璋。离开现在7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正是大元帝国统治的时代。元朝自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创江山以来，创下20万里锦绣江山社稷，把国都就建到北地燕京城。这个燕京就是我们现在首都北京的前身。忽必烈恐怕各族人民不服，实行了残酷的统治，比如说一人犯法，九族连坐，一个人反对国家，其他的家族也好不了。蒙古王公可以跑马圈地，把这匹马骑着像飞了一样，占多大的地方就都属于他们自己的。另外又把各族人民分成四等，蒙古王公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利，愚者色目人男人最低这一层就是汉人，随便可以买卖奴隶，把那人就逼死了无数。传的第十代到了元顺帝这一年，这元顺帝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无道昏君，他比那杨广和纣王还能浑上十成。自从他继位之后，身居内宫不理朝政，荒淫于酒色之中。不有那么句话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呐、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当然不服了，攻城破县，抗议元朝的暴行。这个元顺帝把脸一翻，就开始了残酷的镇压。他按照祖训，严格实行什么十家使一把菜刀，十家养着一个蒙古人。为什么十家养一个蒙古人呢？这个人就是监军，在这十户当中的吃喝拉撒睡都得听这个蒙古人的指挥，稍有反抗，重则杀头，轻则坐牢，把老百姓都欺负苦了。人们提起这个元顺帝，把牙根恨的都痒痒了，暗地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偷着准备刀枪棍棒，随时随地要推倒这个无道的昏君。到了至正13年，天下大乱了，在南边反了个南汉王陈友谅。这陈友谅本来是个打鱼的渔民，因为受不了压迫，抗捐抗税，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聚兵10几万，攻城破县，自立为南汉王，声势浩大。在苏州反了个吴王张士诚，在徐州反了个李春，还有大姚王刘辅通、二姚王刘辅生、山西太原王薛凤稿。哎，咱就这么说吧，一共有几十家反王，把元朝的统治整个就给动摇了。寺外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燕京城。一开始元朝的贵族不敢向元顺帝汇报，还埋着这个消息不敢说呢。后来不行了，事儿越鼓越大，谁也担不了责任。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右班丞相太师陀陀连夜进宫向元顺帝做了汇报。元顺帝一听，咚，吓得他是魂飞天外，如梦方醒啊。如此看来，孤江山休矣。这小子当时清醒多了，马上召开御前会议， 连日研究对策，参加这个御前会议的都是他的心腹了，左右丞相、六部九卿的达官显贵，一共几十个人。最主要的有左班丞相萨敦，右班丞相大元帅陀陀，七星驸马耶律本部、恒海王王宝宝、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等等。在这个会议上，开始陀陀耶律楚材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定的这些条件，您颁布的这些法令太厉害了，为了缓和这些矛盾怎么办呢？必须改制祖训，什么施家使一把菜刀，施家养个蒙古人，这都应当撤销。另外呢，也应许各族的人，什么汉人、苗人、回民，允许他们练武，允许他们念书，减轻他们的负担，免除客捐杂税，只有这样，这些人才不能反对您。哎，总而言之吧，这个说几句，那个说几句，最后元顺帝点头答应，颁布了第一道法令。这个法令的内容就是缓和民族矛盾呗，你不对老百姓有好处，老百姓就要把你推倒。可是有一样，在缓和矛盾的幕后，这些人定了一条非常毒辣的毒计。这是左班丞相萨宗给出的主意，定为在来年的8月15日，在京城，就是北地燕京，设立武科场，大赦天下，允许各族人练武的进京赶考，同时颁布暗才录用。这里面还包含着，不管你过去对于朝廷有哪些危害，一概是不究既往。但是在幕后暗设10条绝户计，从这燕京城一直埋伏到良乡县。元顺帝命陀陀调动精锐的军队，布下天罗地网啊。在他们看来，天下人之所以不老实，就是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干的。你们不来便罢，来到燕京要巧取功名，到这块你们就算钻到天罗地网了。我管让你们是有来无回，只要把这些人带头闹事的全都消灭，国家也就太平了。这10条绝户计是绝对保密，其他的人不知道。会议一定进行了5天，在结束之后，元顺帝用上玉玺是颁行天下。老百姓不知道，一见左一道皇榜，右一道法令，州城府县的老百姓全震动了。哟，哥哥兄弟怎么了？皇上小好了，你看看，石家也不养蒙古人了，石家也可以不使一把菜刀了，也可以打造军器练习武艺，还可以赶考去得功名。哎呦，行啊！有的人高兴，还往燕京那边磕头，阿弥陀佛，这回皇上可真英明哦。有心眼的也是说短论长，觉着这里边有毛病，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有些人是坚决不信。哎，总而言之，议论纷纷，什么样的都有。多数的人不明白这个阴谋诡计啊。练武的人一看，什么，这回可有机会赶考了，来年8月15日到了北地燕京，不管有什么能耐都给官儿做啊，10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这回能改换门庭当个官儿，不错嘛。准备行囊入套，马匹兵刃，加紧练武，准备赶考取功名。咱不必细说，单说这个皇榜就发到安徽省怀远县。白天这个人挤得千磋头一样，大伙纷纷看皇榜，有的不认字，让别人给念念给讲讲。到了天一擦黑，皇榜不见了，被2个人把皇榜轻轻的揭下来， 毫无损伤，把他卷吧卷吧揣在袖筒里，一转身走了。这俩人是谁？就离着怀远县25里地有一座山叫黑风山。这两个人是山上派下来的细作喽啰兵，在这个山上有3位大寨主。头一位外人送号叫造袍将军，姓丁，叫丁德兴，2把金角椅的大寨主，姓胡，叫胡大海。3名大寨主姓朱，名叫朱元璋，就是未来的明太祖朱洪武。要说起这3个人来，为什么要占山为王呢？这就是官逼民反呐。本来他们都是安徽的良民，拿朱元璋和胡大海来说吧，一共人家7个人冲北磕头，8拜结交。那个古人讲的磕头拜把子，朱元璋这7个人都是谁呢？大哥双钩大将武殿章，老二就是胡大海，老三叫汤和，老四是朱元璋，老五是邓玉，老六就是明英烈这套书赫赫有名的常胜将军常遇春，老七是玉面小霸王郭英郭世俊。这7个人在乱石山磕了头，为什么要结拜？7个人有个宗旨，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元顺帝，重整乾坤，另立明主，解救天下的老百姓。后来因为事机不密，被元朝得到风声，一听说什么有人磕头拜把子反对朝廷，这还了得，应当灭门九族。元顺帝传了一道圣旨，命令一个人恒海王王保保领兵10万火焚安徽的陆庄，把这哥几个给冲散了。朱元璋和胡大海无处投奔，两个人一想上哪儿去呢？哎，想起还有个好朋友，就是造袍将丁德兴，曾经占据黑风山，干脆往那儿投奔吧。所以这哥俩就来到安徽怀远的黑风山。丁德兴这个人也是热心肠，虽然他不属于乱石山7雄结拜的弟兄，跟胡大海朱元璋交情莫密，就把2个人给收留了。哥仨自从到了山上之后，手下有500多人，公买公卖，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唯独对元朝统治者，也不管你是军队文官武将，只要在我的山下路过，开始给我抢。把元人汉的丁丁的带着兵少来攻山白扯，来多少报销多少，全一个回不去，来的多了没那么大的力量，因为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左一股右一股，大的5、6万人10几万人，小的3、5千人，太多呀，他忙活不过来。所以说黑风山稳如泰山，这哥仨过去倒也逍遥自在。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探听着朝廷的动态，今天这俩喽啰兵把黄榜给接下来了，回来向3位寨主一报告，报寨主爷，朝廷有点改变，我们把黄榜给接下来了，您看看是怎么回事。大寨主丁德兴把黄榜拿过来，从头到尾看看，你别说，这丁德兴有点学问，脑子里有点道道。看完之后他不相信，交给旁边的朱元璋，贤弟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要讲究最有心眼的还得说朱元璋，别看念书不多，颇有韬略。朱元璋看完之后一皱眉，丁德哥，我看其中有诈。兄弟你看怎么有诈的？哼，元顺帝不会有这种好心吧，怎么突然就改变了呢？祖训改变也可以，突然发了这么大的善心，来年8月15成立5科场，让天下举子去赶考，也不管什么人到那之后都给功名富贵，我看这里面必有文章。这两个人一谈话把胡德海给急坏，胡德海一个字不认得，一看人家俩人指着黄榜这么一说，胡德海心说，你们倒跟我讲讲啊， 您俩明白我还糊涂的。胡大爷在旁边站起来，二位，咱哥仨说呀，你们俩光在旁边嘀咕，我心里还糊涂着呢，怎么回事？丁德兴乐了，二哥，二哥别着急，再来给我跟你讲讲。按照黄法给胡大海解释一遍，胡大海一听，二位，我跟你们的看法可不一样。那元顺帝现在走投无路了，他这皇上有今天没明天，你们没看见吗？现在这个朝廷宛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没办法，他就得做点好事。我看呢，这里边没别的事儿，不是来年八月十五得状元进京吗？咱哥仨就溜达一趟，管他得不得武状元，咱们也开开眼，见见大世面，瞅瞅朝廷的动态。万一我们哥仨得个一官半职，兵权在握，那干脆就一方个在元顺帝屁股底下，咱就反了。那时候把燕京城拿过来，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咱们哥几个的心愿不就达到了？我说二位，咱就这么决定就得了。老胡是个口快心直的人，他这么一说，丁德兴也同意，跟朱元璋商量：“贤弟，虽然我看其中也有鬼，究竟是什么鬼，咱还不知道，莫如就听我二哥胡大海的，咱们把黑风沙安置安置，咱就准备进京了。万一到京里头见着咱们的好朋友大哥武殿章，再见着失散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咱们碰碰头也是好事。就像我胡二哥刚才说的，我们哥几个当中全有能耐，万一得个一官半职，就兵权在手，再反对大元，也就能省点劲儿。”朱元璋一看别人都乐意，自己再反对就反为不美了。要这么的，我愿遵二位兄长之意。好好好，咱就准备。咱们一句话简短，他们把黑风山安置好了，让其他的人负责，留下退生路。这哥仨准备兵刃马匹盔甲，赶考应用之物。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吃不登登唱到来年了。到什么时候？从六月前哥仨就起了身，三匹战马，三个人是扎金锦绣，勒下玄剑，赶奔燕京。在这一路上，朱元璋注意着民情，得看看老百姓都有什么反应啊。胡大海和丁德兴是游山玩水呀，三个人的心想的都不一样。在这一天就来到燕京，因为古代交通工具不方便，骑马是比较快的，万水千山，等他们到了燕京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十三了，还有两天就应当下场赶考了。一进燕京城，胡大海和丁德兴这眼睛都不好使了，尤其是丁德兴头一回进燕京城，他一看，嚯嚯，哎呦，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这街上红蓝绿雨拥挤不动了，真是车水马龙，店面林立，金字牌匾都绕眼睛。哎呦，他这俩眼睛都不好使唤了，脑瓜左不能右看。胡大海心里头也高兴，朱元璋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朱元璋往左右看着，就注意着有没有人在暗中监视他们仨，对元朝是时刻提高警惕。到了城门里头了，丁德兴就问胡大海：“老胡，听说你小子当年贩卖私牛，没少来燕京，这熟人不少吧？咱仨人来的得住个保险的地方，先住下之后再合计别的，怎么样？”你呀，星星跟着月亮走，借点光吧。我老胡不是吹呀，当年在北口贩卖私牛，经常到这儿来，熟人嘛有的是。店房这一行我还真认这个人，姓马，叫马德兴，外号叫马二，这人现在可能在，走吧，跟我到马家店，到那块满招待没说的， 说着三个人把马头一转，钻了胡同了，够奔东门里二条胡同马家店。赶紧到这条街上一看呢，都是店房，五不一家，十不一家，几乎能有100多家，门前都挂着幌子，什么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头，怎么屋子宽敞明亮，卫生吃喝便宜。胡大海直接把他们领到马二的店房，您别说，这家店房比别的店房都大，前后左右10几层院子，足能招进几百名客人。老胡他们到店房门口，说的也巧，那马掌柜的马德兴正好在屋里出来，一抬头看着胡大海呢，呀，哎呀，我怎么这么高兴，吉星高照，碰上爷爷您了，这不是胡大爷吗？这几年您混得不错呀。胡大海低头一看，哎呦，马掌柜的发财发财，哈哈哈哈，是我是我是我，你这几年变样了，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啊！哎，要托您的福，哎，生意还过得去。那两位，这两位是我朋友，有地方吗？别人没地方，您来了还没地方吗？实在不行，把佛堂打扫出来也得让您住啊！
哎，真会说话，下马下马，
哥仨甩着立鞍跳下坐骑。马掌柜就回头叫伙计把3匹马往里头牵。胡大海告诉马掌柜的，这3匹马你可得注点意啊，包草包料好好喂着，8月15我们还要下场夺状元呢。你想打仗没马哪行啊，知道吗？好好好，我恭喜爷爷，您就是状元爷，你们三位一个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准保没事。
行行，借你吉言。
行行行行行，买卖人得会说话，这叫死店活人开嘛。把老胡他们让进去，一进院子，咱也不管店房的伙计、账房先生以及住店这些人，谁都注意看。一抬头，哟，一看这哥仨，真是三种模样、三种打扮。丁德兴叫造袍将军，这人喜欢黑的，个儿也大，身体也魁伟，面如姜黄，浓眉大眼睛，舔着肚子往里边一走，就与众不同，再挎着口宝剑，显着又威风。这胡大海更甭提，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了一倍，这草包肚子，俩手摸不着肚脐眼儿，光这分量上秤蹦一蹦也有276斤，这大坨别人一瞅都一呲牙，你说吃什么怎么长这么些肉，那肚囊子都噔噔噔噔的。老胡这张大脸好像头号洗脸盆，连鬓乐腮的胡须扎了扎扎，跟拔了尖的钢针相仿，用手一拨着哆来咪发嗦，带七音的都在。可这俩眼珠没鼻梁骨，长着孤瓜碰个对头。再看朱元璋，个儿也不矮，身高在85寸左右，细腰大背。朱元璋这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有人看过他的画像，此人长得是奇漏朝天。什么叫奇漏朝天呢？您没注意每个人的脑袋上都七个窟窿吗？俩眼睛、俩鼻子眼、一张嘴、俩耳朵眼，又叫七孔朝天。朱元璋这俩眼睛往外鼓鼓着，跟金鱼的眼睛一样，塌鼻梁子、翻鼻子头，这鼻子眼也朝上，上嘴唇短，下嘴唇长，下巴探出老远去，是个大豆齿，叫地盖天的嘴。俩耳朵眼也朝上，所以人们才给他送这么个外号。另外朱元璋这脸长得也不干净，黑痦子、红痦子，嘎里嘎达，满脸都是烂脏岗子。要这么说这人还有模样吗？
不，
你别看长得相貌丑陋，朱元璋气宇轩昂，是傲骨英风，令人不敢亲睐。伙计们酒席摆下，马掌柜的退出去，这哥仨坐好了开一回畅饮。朱元璋也会喝点酒，但是喝的不多，劝这俩哥哥，哥哥们少喝点酒，天气炎热，喝多了对身子没好处，一路咱们太乏累，早早的吃饭，早早的休息，养精蓄锐，等着15号下场。
哎，熊丹，你放心吧，喝一点我们哥俩就拉倒。来来来来，
朱元璋呢不胜酒力，待了一会儿先回屋歇着去了。可是吴德海和丁德兴嗜酒如命，这两个人喝起来就没个完了，一直喝醉了拉倒。可丁德兴没到过燕京，跟胡德海商量，打算到街上溜达溜达。这胡德海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他一拍丁德兴的肩头，
嘿嘿，老丁啊，要想溜达你随我来。
这哥俩一上街不要紧，才引出来大闹报国寺，郭英力劈霹雳鬼秦明，才有西岳剑万花楼。